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谢谢刚刚肖牧师的介绍哈。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退休会了。不过我刚刚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先读到我们的文章哈。那感谢神啊，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退休会哈。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觉得就是说，在这个人所组成的这种环境啊，或者是团体当中，就是所有人的这种机构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机构是什么？
教会
，OK OK， 好，这边，好了，另一边呢？西到东区，用你们方向做方向哈，东区代表了，
家庭
，OK 啊，感谢主哈。就是有些时候，如果特别是我们不认识神之前呢，我们常会觉得就是说，比如说社团很重要哈，或者是企业很重要，然后呢，人的实体哈的这种机制最大最有力的其实是国家很重要。好，你再大一点，甚至联合国等等之类的，其实答案不是哈，答案就是你们刚刚讲的标准答案啊，就是家庭跟教会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家庭与教会比喻双飞的原因。我很快的跟大家读这个两节经文，如果你有的话呢，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到32节，因为我要赶快的读完，然后把时间交给师母，我就很快。以弗所书5章31节，这个这是比较新的版本。以弗所书5章31节，圣经里面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而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简单的来讲，整个以弗所书讲的是教会论。教会论当中呢，他特别讲到这种建立基督化家庭，在第五章讲到建立基督化家庭的重要。可是当使徒保罗讲到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丈夫跟妻子结为一体，这边讲一体是身心灵各方面的结合。然后接着他说32节，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换句话就是说，其实家庭本身呢，其实它是一个奥秘。在圣经里面，奥秘的意思就是说，它在旧约里面是隐藏，但是在新约里面启示的。OK， 好，不是说我们还搞不清楚那个叫奥秘，不是。然后呢，在新约的启示的奥秘当中呢，极大的奥秘讲的是家啊，是教会，但是也是家庭。好，所以前面讲的是二人有一体，讲的是家庭，但是讲的又是基督和教会。简单的来讲，就是教会跟家庭是一体两面，或者是说它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家庭是在创世纪1、2章就神就设立了，那教会是在基督的时代设立的。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师母会针对家庭的部分给大家来做分享，那会针对教会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盼望大家在这个退休会的过程当中，能够对自己的灵命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来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回到圣经的根基。好，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祷告。恩主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主，谢谢你带领孩子跟师母来到这里来侍奉主，为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献上感恩，也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来仰望交托，恳求圣灵亲自的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你的应许，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借着诗歌与我们同在，借着祷告与我们同在，要在底下教导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否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把时间交给师父。
弟兄姐妹们平安。
Hamjambo，
Hamjambo 是 Swahili， 就是你们好吗？多数的。那么你要回答什么呢 ？Hatujambo， 就是我们都很好。我们再来一次哦，你们要回答 Hatujambo。我说 Hamjambo。你们都 qualify 来东非短宣哦，这样敏琦牧师要带领你们几个弟兄姐妹哦，这是东非州的我们所在侍奉的地方讲的话叫 Swahili 哦。好，我今天要针对这个家庭和教会比翼双飞这个总主题里面谈这个爱的使命。那从约翰福音21章1到22节，我要请大家翻到那里，那我们边讲你就边看着经文哦。好，下一章。好，主在复活之后升天前的40天哦，忙于挽回失去信心四散的门徒， 来坚固他们的信心。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主耶稣针对他门徒再一次的呼召和使命的交托，那这是主、交托他给门徒的针对、牧养他的一个使命群体，就是教会。那针对今天的环境、不只是针对每个教会，更是每个家庭的呼召跟使命。你、就是你身为爸爸妈妈，你就是你这个家庭里面、爱的使命的实践者、好，我们要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来看、爱的恢复，主、恢复和门徒之间的关系。现况是他们这个一到十四节的一个现况，就是门徒们已经失去、这个呼召跟使命了。为什么呢？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听了那么多道，看见那么多的神迹，甚至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又将侍奉的这个使命委任给他们，甚至差遣他们、在这个二十章二十一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三章，然后以彼得为首的这些门徒本来应该是在聚在一起做什么呢？讨论是、主所交托的使命和工作。可是没有，他们干嘛？他们重操旧业，打鱼去。你从一到三节你可以看出，因为他们对主所交托的使命没有任何的规划跟行动，远离了神的心意，结果他们劳碌，可是怎么样呢？毫无所获、那问问题、这个圣经不只是来学、这里面的一个教导，是要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今天有多少人回应呼召之后没有采取使命呼召的行动啊？呼召就是你蒙召做信徒以后，你知不知道上帝对你有一个心意计划，你有没有去回应呢？那透过今天的讲道、神再一次提醒你，比如我跟黄牧师是1991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信主、一信主之后，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我们没有任何华人教会、所以我们在美国、这个中西部，这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所以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华人教会，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心里想说，我们信了耶稣，所以我要带领我的研究所的同学、这些华人同胞能够信耶稣，那就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一个使命的意向，使命的规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当年刚信主，那没有人辅导我们，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我信了耶稣，我也要告诉我研究所这些同学耶稣。所以就在我们家里开始了什么样呢？查经班、这就是、一个、信徒，如果你的信很认真，你会想你这个角色在主里的一个地位、好，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所做的事使你更合乎神的心意，还是远离呢？更加促进你跟小孩之间、跟夫妻之间的关系吗？还是更疏离呢？这个都是要自己看。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工作、都要生活，但是你的工作和生活是不是、让你离神跟离你的家人更接近，还是你这个工作会让你离神更远，离你的家庭更远呢？黄牧师因为是那个电脑专业的，所以、他从这个州立大学拿到电脑硕士、气管博士之后，他就找工作。找工作我们两个都说好了、这个工作只要一年需要出差三次，我们再怎么样好的给你什么 offer都不会去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专业，有的年轻人很喜欢旅游的，一个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出差的一个工作，那对我的家庭，那个时候我们的小孩很小、小的才三岁，大的才五岁多，所以我们知道，然后一出差就没办法在教会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就立定的心志，只要一年需要出差面谈的时候超过三次，就不会 take任何 job 的 offer。 那我们已经做这样的规划，上帝让他去上班、 Microsoft 不用出差，真的，之所以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人生的使命规划，上帝会为你开门的哈。那么好，第三个问题哦，这些都是你可以讨论的。身为家庭里的父母，你对你的儿女也有一个爱的使命。我说，你身为父母，你对你儿女有一个爱的使命，你对他们有没有任何属灵的规划？还是你就把他们送到教会，觉得所有的责任都是教会的哦？如果家庭没有办法跟教会一起来合作的话，就像那个鸟，我们刚刚那个画面呢画得很好，只有一个翅膀，很难推动的哈，所以这是失去的呼召跟使命哦，门徒们。好，属灵同伴的影响力非常大。经文里说，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他六个同伴也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属灵同伴，你说什么做什么，如果你跟你心性相同、志向相同的人，你就会越来越成熟。你跟弯曲人在一起，你就越变越弯曲。你跟正直的人、勇敢的人，就会越来越勇敢。那很多人就说：“我跟黄牧师为什么那么勇敢呢？”其实是我们看到的，我的这个西方我们的白人宣教士同工，他们真的很勇敢。我跟他刚开始，我们也蛮怕死的，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可是发现哦，像他们这种人哦，全身都充满了圣灵所赐的能力，你会羡慕，你会可想，所以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勇敢哦。看他们那种有机会跟你们分享那种不计一切代价要使神的使命完成的那种勇敢，所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影响哦。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在教会或者你在侍奉的时候，要寻找心智相同、有使命感的属灵同伴，否则很容易落入软弱跟试探当中。你读经、祷告，你自己读三天，哇，就没力量再读了。教会有进度，可是哎呀，没关系，骂一次以后，你就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跟上了。所以你要在教会里寻找你属灵的同伴跟导师哦，找你属灵的同伴导师，你们彼此可以这个承担很多事。你现在在你的脑袋里想，如果你三更半夜生病，然后你必须要吵醒一个人来帮助你，你有几个可以打的？不，牧师除外，因为每个人都要找牧师哦，所以除了牧师之外，你有没有人，你的属灵同伴，我可以找谁呢？你脑袋里如果一个人都没有，那你更应该在听了这个信息，这一次来退休会，求神让你们在这里遇着你教会里的属灵同伴，陪你一起走哈。还有很重要的哈，你的孩子在教会也需要建立属灵同伴的平台。因为我们的孩子去上大学以后，75%-90%都会流失他的信仰。我们慢慢会进入，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些从小在基督教家庭，每个礼拜去教会，甚至我们有个弟兄，他的孩子是青年恩会的主席，上了大学以后，完全都不再跟随耶稣了，现在40几岁了，不信耶稣了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他在教会里必须要有一群人从小跟他有一个互动支持的平台。这是谁要帮他建立？这是 parent 要帮他建立。在他去上大学之前，在初中跟高中我有一次在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妈妈问我，一个姐妹，她说我儿子很内向安静，我很怕他去会被人家 bully。 我说那你就从初中高中开始，你帮他建立一个什么同学的平台。我跟他说，就算你的儿子去上大学了，他很安静没有问题，大学里一定有室友，你每次去看你的儿子请吃饭的时候，不要请你的儿子一个人吃饭，把他的室友，把他周围他熟的朋友都找出去吃饭，一顿饭在校园吃200块钱打发。你为你的孩子提供一个什么样呢？ 一个交友的一个平台，他们都会期待你去的。我们是这样做，所以我也鼓励你们这样做。哦，你很容易，哦，你作为父母，你一定要，很主动积极的去营造这一个平台，哦，叫 parent 跟 teen 之间，哦，一指而交，哦，如果教会有青少年的 program， 然后让他们共读一本书，然后轮流在别人的家里，因为小孩子通常不喜欢在自己的家里，哦，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眼睛之下喜欢去别人家，那么你们只要三四个家庭这样轮流一直做，让他们 study time 也在一起的话，会帮他们建立一个，这个凝结力，哦，很重要的。好，那主耶稣透过这一次，这个恢复跟门徒的关系，他在建立一个使命的团队，哦，为什么呢？他再次扭转门徒毫无所获的局势。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是一样，有没有？开到水深之处，那一段经文再一次显明主他的大能，哦，他们这一次听从主的话，捕获153条大鱼，哦，让门徒再次经历跟从耶稣的祝福跟荣耀，还有就是在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团队，并且恢复了彼得使徒的身份和地位。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所以主耶稣也三次委托他牧养他的小羊，哦，所以主耶稣在做什么呢？在为他的事工团队建立一个领头羊，英文叫 champion。 我们这个西差会，我们每一个 project，我们都有一个 champion，谁我们叫 champion， 就是领头羊，我们中文说的领头羊，哦，变成就是彼得，他就是这个团队的领头羊，就是这个团队的 champion。 好，我要问大家，你在侍奉上是一个独行侠，或者是有团队辅助帮助和监督呢？你所侍奉的岗位，今天如果你生病了，你要回，中国台湾，你的原居地，照顾父母的健康，有没有人马上可以 step in 呢？可以弥补你的位置呢？这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们侍奉主，我们不能像我们宣教士，如果我的工作我走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做，外界说，哎呀，我这事工没有你，我们没办法做，哦，我们宣教士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最不成功的宣教士。为什么呢？只有我可以做，那我走了，我告老还乡了，都没有人可以做，那他们不就是要一直仰赖我吗？所以我们都有非常非常敞开的叫做退场机制。我所做的我要交给，比如我们在非洲，我跟黄牧师都在神学院教导学生，那我们怎么教导学生？我们在培养我们学生，我们离开了那里以后，他们还可以继续做事工，就算他的国家因为内战，我们的确有南苏丹的学生，常常在内战，那我们进不去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做事工的。好，那要讲一个主用什么方式来恢复他跟门徒的关系呢？就是喂养他身体的需要，主不是用责备，他说屡教不改嘛，这些门徒们，你看他在加利利的山上就已经赐下大使命了，所以他们还是去做他们世界要做的工作。主是事先预备那个炭火给他们取暖，还有鱼饼给门徒吃，所以取暖跟食用的目的。然后主先照顾这些门徒他身体跟情感上的需要，然后再交托事工。你觉得他们这些门徒那时候的心境如何？他们看到耶稣他会不会不好意思？会啊，主就你看到你的老板，你的主人就已经交给你工作了，然后你还怎么样呢？你还是去做你想要做的，哦，所以我相信他们都有这种，不好意思，有很有犯罪感的，哦，所以他先恢复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爱的关系，哦，所以我常常想象，哦，这个比利利亚海边的，我把它叫海边的早餐会，是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爱的关系，充满了团队，建立团队的关系，充满了 使命的一个托付哦，这是一个早餐会。好，我就来提应用上。我看到很多教会要聘牧师哦，很多教会他们真的是，这是我儿子跟我说的，他的教会是中西部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一个英文部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ABC 非常聪明哦，能够让我的儿子说他很聪明，讲到很有的能力的哈，不多，因为我的孩子是在宣教士子弟学校长大的，每个学期都要修圣经课，从初中开始，一年三个学期啊，初中啊这个三年，然后高中四年，七年，21个学期，每个学期都要修圣经课，从旧约一路一路学程规划整个，所以我的儿子说他非常优秀的，那他希望他可以留在他们教会，结果他教会付的薪水是怎么样呢？没有办法让他在那里养家。另外有一个白人教会出了2倍半的薪水给他，他不得不，他很想留下来，可是华人教会给他的薪水，他没办法在那个地方租房子过日子。这个就是怎么样呢？没有照顾到传道人的需要，然后又希望他可以留下来哦，尤其他们讲英文的世代哦，我们老的世代，我们就忍着牙就吞下去嘛。使命，年轻世代，你要聘到好的牧师，你如果不照顾他的这个需要的话啊，用别人1/3、1/4的薪水想要聘一个好的英文传道，那不太可能哦。所以我跟我的儿子说，你要替你教会的 leadership 祷告，让他们要，他们永远请不到一个好的传道哦。为什么？因为他就限制那个传道人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发展嘛哈。这就是这个我的小孩的例子哈。所以主耶稣先照顾这群人，他的需要，情感的需要，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好。你有照顾到你自己孩子情感的需要吗？现在才5月哈，3月跟4月，你应该听听啊年轻人的心声。每年3月、4月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焦虑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陆陆续续大学录取放榜了，然后就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总是怎么样呢？我小孩申请到哪个学校？申请到哪个学校？然后妈妈这听一听，所有的女生都很容易焦虑哦，就会回来，所有的压力都在孩子身上。你要照顾你的孩子的情感需要哦。你看耶稣都这么照顾他的门徒的情感需要，你是你家庭里面应该负责来牧养你孩子的人，你也应该照顾他的情感需要。另外就是你跟教会同工弟兄姐妹们的关系，就显示出你跟主的关系哦。没有任何人说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可是跟人的关系不好，那是不可能的哦。一个跟上帝关系很好的人哦，一定会跟弟兄姐妹们关系好。好，有些问题，你跟主有爱的关系吗？他的爱激励着你吗？重审呼召就是重审你跟主的关系哈。你蒙召的时候，你说我求主做我生命的主，对不对？不只是救主，而且是生命的主。好，爱的使命哈，每个人就是家长，你针对你的家庭，你是有牧养他们。那教会的领袖不只是牧师啊，教会的这些领袖同工，你也都负有喂养跟牧养主的羊哦，就是履行他所交托的使命哦。那这个我就分作两方面 ，well led 好好带领他们 ，well fed 好好的喂养他们哈。那这个 well led 哈，就是你教会的意向使命是什么？你要如何带领他们，引导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监督他们哦，这个都是属于这个 well led。另外 well fed 就是喂养他属灵的灵粮，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没办法解决的冲突，安慰他们，造就他们，鼓励他们。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些一切如果是没有爱，就会像 daycare 里的保姆一样履行一个责任。但是如果只是有爱 哦，家庭里面是溺爱，没有想为孩子想象下一步。然后在教会里面，如果像我们做宣教士只是溺爱当地人，哦，就变成什么我们都来做，然后他们就会失去传福音的动力以及牧养的技能。如果我在宣教工厂我都做了，我在美国很有经验，然后我做我什么，我传福音我来做，这个 fundraising 我也来做，什么都替他做的，他绝对会变成一个依赖你的，只有你在他能够做教会牧养，只有你在他们才能够去传福音拓展事工。对于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你过度保护他们的话，溺爱他们的话，那就会变成怎么样呢？他就没有，他到大学里面，他就会变成什么呢？他会变成猎物。为什么呢？别人说什么，就他会被影响，因为你把他养成的过程阶段，你已经太习惯让他都听爸爸妈妈的话，大部分都听，他已经丧失了他有自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不要担心调皮捣蛋的孩子，调皮捣蛋的孩子他问很多问题，他不是来要找你麻烦，他是真的在解决他脑袋里面这些的一个需要。所以别担心了，也许教会里面那个最顽皮的，然后主日学老师常常告状的你的孩子，将来是上帝要呼召做传道人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不管是在教会要家或者家庭里，你要有爱心，有策略，有长远的规划和行动，才能实践神所托付给你的爱的使命。比如我自己做宣教士，我要碰到什么叫爱主，就是你看到他们都当地人都对他们自己人很残酷很残忍，甚至有的是亲戚的状况，而且你服侍他们一切没有怨言的时候，你只要有一点不顺他的意，他会叫你怎么样呢？孤立你，拒绝你，诽谤你，甚至控告你。哦，是是是，哦。然后我们有一对1.5 代的宣教士，华人宣教士夫妇，基本上他们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都10岁左右就来美国了。然后碰到也是碰到当地人了，叫他们干嘛呢？说叫他们滚回中国去。我说天哪，他们一个是新加坡，就是爸爸妈妈是新加坡人，一个是香港人，然后他10岁就来了美国，啊，搞不清楚状况，这时候叫他滚回中国去。我们是 Chinese， 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怎么样？你碰到那样状况啊，当地人这样误解、诽谤你的时候，如果你能留下来，因为爱主的缘故，你可以胜过这些所有对你的诽谤拒绝的话，那个就叫真的爱。哦，宣教士如果没有这一个的话，是活不下来的。我说活不下来意思绝对没有办法留下来做事工，也绝对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因为这个常常就是在你为他们布局将来的布局长远规划的时候，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我们不会应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维持了。但是为了他们长远的好处，为了培养他们对教会的这个 ownership，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尽了，就是要让他们经过那个依靠耶稣，而不是依靠我这个白人宣教士。欸，他叫我们白人了，我们非洲人，在非洲你只要不是黑人你就是白人了。真的，他就说，欸，我们早期宣教士来我们的地方，我们不是叫他们什么呢？阿豆啊吗？高鼻子的吗？是不是？然后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叫我们瓦兹东古，就是白人，意思是什么？洋鬼子。后来所以虽然那个字义翻起来是白人，但事实上就是洋鬼子的另当地说法。所以这是为他们长远布局。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牧师或长老执事，也许他们为了教会的长远的规划， 他不得不做一些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说阿们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都是辛苦牧养你们的，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如果他不做，现在不做，也许三年后、五年后，会后悔的。所以这是爱的使命，是每一个牧者、同工都需要知道。当换回来家庭讲，孩子，你牧养你的孩子，那我看我们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是什么样？像我刚刚说的，宣教工厂的人欲取欲求，那些小孩真的有时候我看到都是怎么样，真的是耍赖皮，躺在地上啊，爸爸妈妈只好投降哈。我还碰到我们有一个姐妹说，我的儿子才14岁就要一台摩托车，我要怎么办呢？我受不了他的吵了。我说那受不了他的吵，你买给他，你要知道他要考驾照，他开出去的时候你更会头痛。他说他现在已经还没有买给他都已经头痛睡不着。我说你真正买给他，那才是你真正头痛睡不着。好，你要跟他设立一个规定，在什么状况下他可以买，买的就算买了以后要守规，什么时候要回来。我们华人父母我们都没有这个 parenting 的这个教育，我们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的小孩子就生了，也不知道要怎么养他。但是你今天信了耶稣，我们有很多家庭的讲座，我们有很多符合圣经观的这个儿女教育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算是蒙福的哈。好，我们就来问问题哈。我讲信息的时候都喜欢提出挑战，你侍奉的动力是爱主，还是变成常态性的例行工作呢？有些人跟我说，哎呀，我去侍奉，如果我没去侍奉，我好像空的，我好像变成一个 routine， 我没有，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我因为那不是我教会的人，我说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你需要别人的 recognition。 他说我有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你为什么会觉得空虚空泛泛呢？因为其实你侍奉的动机不是因为单纯爱主，你侍奉的动机就是你需要别人对你的认可 recognition、好，你正在做的宣教、我不知道、这个去扶贫呢，还是对他们有长远的规划、带他这个宣教工厂人信靠耶稣，自己去传福音，不是靠你的个人或者是你的教会、你对你儿女那个爱是来自于耶稣的爱吗？还是成为你人生的缩影跟达标呢？如果你做不成医生，你就希望你的孩子能做医生；做不成律师，你就希望你的孩子做成律师。我们华人很多把我们达不到的一个目标投射在孩子身上，你要知道他是神所创造的独立客体。然后我们华人呢，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们都怎么样呢？都流失信仰。我说你从小就示范教导他怎么样去拜两个佛，一个哈佛一个斯丹佛，就是去拜两个佛、那两个佛主日、要游泳比赛，学校要什么你都叫他、不用去教会。你在其实你在示范什么呢？你的信仰只是你的选项、有时候排到1、2、3、4五六了，甚至有家人亲友要来，礼拜天也不去教会，真的是，我觉得那你怎么能够怪你的小孩说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为什么到了大学不信耶稣呢？你就要知道，其实我们父母常常不经意的动作言或者是决定一件事情，事实上就是在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选择。那么你有好好尽到好好带领他们好好喂养他们的属灵责任吗？家庭要负担属灵教育的，我必须要说51%、因为小孩子是你时时刻刻的，然后你自己、在你的生活行径当中你是看着他们，他们只有在礼拜天或礼拜五晚上去聚会的， 好，教会的教导只是其中一个翅膀，我们说比翼双飞嘛，很难飞得起来。我们必须要父母哈，你们这个退休会完，你父母就是身为父母的，你的孩子年龄相当的话，你们应该要很 proactive， 就是很积极主动能够来影响，设法给孩子组建平台扭转这个局势哈。好，爱的代价，十八十九节，主耶稣预言彼得年老的时候会被逮捕跟殉道的状况哈。他一方面谈论彼得的生活跟事工，也公开讨论彼得将来的遭遇哈。那对彼得来讲，履行使命的代价就是付出生命跟随他哈。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北美这个信仰的地方很少碰到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在宣教工厂的确我们会碰到你承认你的信仰，你是要遭受逼迫的。但是我们今天对神所交出的使命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会像在宣教工厂，尤其这个伊斯兰教工厂的哈，这些人他们信主，我去年才带了一个短宣队去北非哈，所以他们不能公开承认哈，他们传福音被抓到要关20年的，所以我们都不用付出这个代价，可是我们反而怎么样呢？我们传福音不太积极有时候很奇怪，在那个逼迫的地方，那些人经历上帝的能力，然后他们就很迫切的传福音，不计一切代价。那我们这里传福音基本上你不会有麻烦的，我们这是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国家的哈。那我自己做宣教士，我知道其实比死更难的代价，对我们的华人来讲，就是要放弃你所知道的，你所是，你所能，你所爱包括很多人就说你的小孩你去当宣教士，我当宣教士的时候，我的小孩才8岁跟11岁，所以他说那他们不是要放牛吃草了吗？他们的教育那这些上帝都有解决哈，因为我的小孩还是这个老二，也是这个 USC 申请回来 USC 电脑系毕业的神都会开路神都会开路。最不济我当时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宣教士子弟学校，我就跟黄牧师说，我们两个都从研究所毕业拿到硕士博士，就算没有教育的地方，我们两个还不能教我们的孩子吗？真的我那时候我就在想就算没有学校，我自己都可以 homeschooling 来教他们啊。那有的有立志这样以后，神就提供给他有一个全世界最棒的，就是 Mission Kids School 就是我的差会办的当年英国宣教士都是20几岁就去了，然后他们就是怎么样，都是生养孩子的年龄啊。这个学校今天在非洲很有名为什么呢？500个学生，然后来自于大概来自于30几个国家的宣教士的孩子在非洲大陆侍奉，然后80几个差会，所以给孩子一个更加宽广的跟人互动，有非洲只有宣教士的孩子可以进入这个学校那代价要付，每个人不一样你要付的代价可能是你从小已经习惯了孩子我们辅导一些人就知道，他说他的小孩都已经30、40岁了，不去工作也不去赚钱，然后每次就会跟他要钱，要怎么办？我说你现在他已经30、40岁了，你已经把他养成这个样子了，要么你就狠下心来跟他说你已经长大了，然后你自己出去住，我支持你2个月的房租，你自己去找工作跟他签约美国他们在美国受教育的人不惜都很相信这个 written document。 妈妈说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说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也永远没有办法，你已经把孩子养成这样30、40年的这个时间来已经 too late 了，他已经 too late 了但是我跟他说你还可以替他祷告，求上帝兴起环境改变他。然后妈妈说兴起什么环境？我说兴起有困难的环境他说不行兴起有困难，万一他发生什么事 我是这样跟我的儿子开车上大学一年级的开车，你知道他一拿到驾照一开车出去，那个油门一踩，哦，我的那个心真的是就沉下去了。然后他又去北加州去 Cisco 做 intern， 然后每天开着车，然后进，然后我心里在祷告，上帝你请你保守他，让他吃一张罚单，让他痛到吃到这个罚单。结果你知道吗，两个礼拜以后他真的吃到一张罚单，还要去 traffic school 三天。我说上帝太感谢你了。我知道如果我跟他说 slow down， 他一定怎么样呢？
Speed up.
会 speed up， 没错。我跟他说 slow down， 他就会 speed up。 所以我就 buy my tongue not to say anything to him， 不，我只跟上帝讲，你怜悯我，我真的睡不着觉，我看他那个踩那个油门，你就让他心情一个环境，让他吃一张罚单。哎，真的吃一张罚单。你只有这样子你才可以救你的孩子，你有上帝可以仰望，不要把他当 baby 这样子他永远没有办法长大的。爱的代价就是你带领儿女成长上你付出什么代价呢？你用什么见证显示你为耶稣愿意付上代价？我必须要讲，我的儿子不是在找这个暑假他去 Cisco 之前不是在申请要去 internship， 他们这些学电脑的，然后他跑来跟我说，妈妈，我的同学他们的爸爸都在业界所以很容易就在他公司帮他找到internship。 他说爸爸已经离开业界那么久了爸爸没办法帮我。我说你还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比他们更厉害你不要担心，你爸爸是为了服侍上帝，所以他离开业界高管的这个工作他说你爸爸服侍他，上帝怎么不顾念你呢？你猜上帝是不是照着这样？后来他也去两家还三家公司 interview， 来他们 USC 的 job fair， Cisco 就看上他了，然后就去所以我后来我就说感谢上帝，你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比你的爸爸还更有能力他小孩子必须要能够经历不是只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导师，这是他女儿跟我们说的。他说有一天他爸爸载着他要去教会主日聚会，他爸爸要讲道，他要去英文部。你知道他们在路上发生看到人发生车祸，然后他爸爸就停下车来又怎么样呢？就帮助，就是打电话帮助那个受伤者干嘛，然后去教会就有点 delay 了嘛， delay 了。他的女儿跟我们说，我爸爸那一天成了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真的，这是从一个16岁的孩子讲出来给我们听的就是我爸爸那一天变成好撒玛利亚人。所以我就把这句话也记就是记在心里面。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牧师，我就说哇，这个牧师一方面处理，然后他不是像这一个圣经里面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怎么样呢？他们都走了，因为他有一个服事，他要讲道他要讲道，他要去献祭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导师他没有说，这是他女儿有一次跟我们聊天，我爸爸有一天主日他变成好撒玛利亚人，所以他的女儿的信仰怎么样呢？非常好。这就是一个身为父亲的人在儿女面前见证他所信的耶稣是什么样要付出什么代价来跟随他所以这是最有力 的教导。好，爱的评比不要跟从主不要比跟别人比较，要跟从主。在这一段经文里，彼得不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那这个约翰福音是谁写的？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所写的，对不对？所以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常常就觉得会笑我想说这个约翰自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彼得信誓旦旦是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好像两个在这个大 PK 就是对战，到底比较谁最爱主因为彼得在知道神对他一生的计划后，就想要知道他的朋友 的约翰的未来会怎么样，却被耶稣斥责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意思说干你什么事、哦、你来跟从我。我觉得跟随耶稣呼召跟履行使命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跟别人比较，哎，你不要跟你的同工比较哦，你可以羡慕你的同工啊，很有恩赐啊，然后你可以啊，你可以祷告。我发现了，我跟黄牧师，我们碰到哦、啊，这个加入这个国际差会，我碰到我们很多的宣教士，真的，哦，我看到他，我们真的羡慕，很羡慕成为他那样的人。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绝对不会嫉妒，说神有机会，你让我跟他一起做事工。哎，我发现神都会听呢。哦，你让我跟他配搭，配搭就会学习很多他的本事，因为很多人都是宣教士的第三代、第四代，他们累积很多，身上累积很多宣教的经验，那不是书本上所能够学到的哈。所以当那个彼得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彼得就将眼光从主的身上移开了，定睛在人的身上，想要知道约翰的将来要如何。好，这个也是我们神学生看到别人尤其是同学的侍奉很成功，自己只是一颗小土豆 small potato， 你的心境如何呢？或是看别人侍奉很得力，我怎么侍奉怎么好像不得力，到底是羡慕嫉妒说坏话，为他祝福，为他感谢，为他祷告、哦、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就赶快为他感谢上帝。哎，你知道吗，你为这个人感谢上帝，你羡慕他那样子的时候，上帝会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你，你知道吗？哦，真的哦，真的哦，因为你羡慕，你就对于他所做的会更加的上心，你就会更加的怎么样呢，想要学哦，学习不管是他的见证或者他所教导的，你都会想学。好，这是我们这个神学院同学真的是念书的人要注意的。你看到同学同工都陆续暗慕，其中有学业能力比你差的，你的心境如何呢？你的眼目是看人还是看神呢？好，这些你们可能不太会遇到，但是每年三四月，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不如你的孩子，可是被名校录取了，你的心境如何呢？哦，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哈、哦，这个爱的拼比不是彼得会比啊、哦，彼得会比的就是他跟他的同事。那我们华人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比孩子哦，我的孩子考上什么学校或者是什么。这是我们华人文化上里的一个必须要被上帝transform 的一个心态哈、哦，所以这个爱的拼比啊，真的是存在的哈、哦。好，还有你身为父母，你有拿自己的孩子跟他的同学比较吗？你会吗？或者拿自己的孩子彼此做比较？我常常会听到父母，为什么你不能像你的哥哥或姐姐？早知道就不要生你了，这么麻烦，真的，这是我们华人的父母，我这样说的啊，就好像这是小孩子就会上了稚气了，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跟哥哥跟姐姐同样比较的哈，尤其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留学生的，都是学霸的，都很会念书的，哎，老大老二都很会念书，怎么老三老四都跟不上呢？老三他有别的恩赐，上帝对他有不同的使命、哦、所以跟从耶稣不是看人也不是看环境才能终于所托的、哦、所以就像我们要做宣教士的时候，很多人说那你的小孩在教育上要放牛吃草了吗？我说不放牛吃草，就算没有学校我们两个都可以教、哦、真的，我们两个我就说我们两个都来美国念完研究所，我就不相信我的孩子我们不能够自己就是利用其他的时间教好，结论，今天这一章的信息是耶稣对他门徒再一次发出这个呼召跟使命的交托，然后他同样对你 也是在发出一个呼召，你爱我吗？或者你在教会机构侍奉，或者在家里侍奉你的儿女或父母，你爱主耶稣吗？还是爱这些？这经文里面讲的爱这些，我们华人常常又拉去神学里面论战，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一二三四五五点，然后就忽略了神所交托的使命。这些就是你心中所想的、所向的、自我想成就的、哦、那么我们就要调整生活和侍奉的方向，自我省察神所交托给你的个人的使命是什么，你的规划是什么，你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彼得三次跟耶稣立下爱的约定，今天耶稣仍然在问你，你爱我吗？你的孩子在问你，爸爸妈妈，你爱我吗？我考成绩好你才爱我吗？我考得上名校你才爱我吗、哦、这是他们发出的一个呼声。另外 discussion 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好，先看到爱的拼比，因为这是我们华人最拼比，不是批比哈，拼命的拼。你看到别人孩子不如你孩子，可是别人都好像很顺遂的，你的心境如何？然后你有拿你自己的孩子彼此做比较吗？哦，这个哦，你们小组都可以去讨论。然后你在你的儿女的成长上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你有什么见证可以显示你为耶稣付上代价呢？就像 我们的导师黎牧师的女儿说，我爸爸那个主日成了好撒玛利亚人，那是一个父亲听到女儿这样子跟别人讲的时候，他心里有多大的安慰，而不是说我爸爸像这个经文里面的那个祭司匆匆的为他的侍奉、然后就把那个出车祸的人不管不顾就走了，不是他们撞到，他们只是刚好碰到车祸的现场，马上下车，马上打电话、好，你有好好尽到 well led 跟 well fed 的属灵责任吗？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是、家庭里。然后第一个爱的恢复，这个就是你们啊要去建立一个平台，我觉得你们开始可以想怎么样帮你的孩子建立属灵同伴的平台。然后 before that， 你们应该你自己有属灵的同伴跟导师吗？好，我今天的信息到这里。